我们的纪念在天上，因为你走过的岁月已化作天际的流云；我们的纪念在地上，因为你远去的身影已融入送别的歌声；我们的纪念在清晨，因为这圣洁的白莲还挂着晶莹的露水；我们的纪念在月夜，因为这纯诚的境界就像是月满天心。每逢盛夏时节，江南大地便盛开起美丽的莲花，这些莲花亭亭玉立，婀娜多姿，让人赏心悦目。尤其是那些银白如玉的莲花，不仅给人带来了审美的愉悦，而且还让人想起了许多的人富品格。在2004年的莲花盛开的时节，以莲花为造型的李叔同先生的纪念馆在浙江平湖正式竣工。这朵硕大无朋的莲花为我们的平湖大地平添了一道文化的风景。李叔同刻过一方印章，印文是当湖西双。西双是自己的别墅，当湖是自己的籍贯，又是平湖的代称。因此面对这一朵浮于当湖水面的莲花，作为李叔同的家乡人，平湖儿女的心中便产生了无比悠远的遐想。1880年10月23日，原籍浙江平湖的李叔同生于天津的一个宦商家庭，父亲李世珍53岁中进士，后由吏部隐退官场，继承家业，成金门巨富。李叔同行三，系侧室王氏所生，出生时父亲68岁，母亲20岁。由于自幼受家庭影响，加之天资聪慧，李叔同很早就打下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步入青年时代后，李叔同的书法金石不但已经崭露头角，而且诗词方面的造诣尤为十分出众。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千年古国遭受到了空前的屈辱。1902年，各省补行庚子辛丑二年的科考，李叔同在浙江应试，竟然名落孙山。即便如此，这位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还是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以大量的诗词作品，抒发了自己的爱国情怀。1905年8月，李叔同东渡扶桑，到日本留学，入东京美术学校，认真地学习了西方艺术的新鲜理念。当时出国留学已经渐成时尚，但是专门去学习艺术的中国学生尚为数不多，而李叔同先生恰恰是为我们引进西方艺术的先行者。在留学期间，李叔同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音乐杂志《音乐小杂志》，介绍西洋音乐。清末民初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我的国》，就是李叔同在这一阶段的创作。《音乐小杂志》创办之时，办刊事务几乎由李叔同一人担当。由于资本微弱，为了约稿，他甚至以自己的美术作品和美术书籍作为报酬。1907年， 李叔同和留日同学曾孝谷等人在东京美术学校组织了我国现代话剧最早的剧社春柳社。建设之际，正当祖国的两淮地区发生水灾，春柳社便举行了一次赈灾义演，扮演话剧《茶花女》，李叔同自任主角。后来春柳社又上演了另外一部影响深远的话剧《黑奴遇天路》。樱花如雨，年年飘落。1911年，李叔同学成回国，并带回了一位已经和他在2年之前就结成婚姻的日籍夫人。1911年3月，李叔同学成归国，回到天津，任图画教员。本年10月，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覆亡，各大钱庄票号借机宣告破产，李叔同名下的30万两以上的资财也付诸东流。次年之春，李叔同由津至沪，参加了著名的文学团体南社，并与柳亚子、苏曼殊等人同时被聘于太平洋报社。李叔同负责副刊，首倡图文并茂，一改当时中国报刊版面的单调之习。后来太平洋报负债停办，李叔同又应京亨仪校长之聘，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及此后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图画和音乐教员。当时由于国内这两课的教师十分缺乏，所以一般只聘外国传教士或日本教习来教授。自从赴任之后，李叔同便竭尽所能来改变中国艺术教育的落后面貌，写生课、西洋美术史课、版画课、音乐课、钢琴课都是李叔同在第一师范学校首开的课程。在本校任教期间，李叔同不仅授课认真，而且对学生非常慈爱。当然他也有批评学生的时候，但都是非常温和，甚至还要在批评之后给学生鞠上一躬。不过李叔同也有一改他和蔼慈祥的时候。有一次夏勉尊先生为学生宿舍失窃而无法查证，来向李叔同求救。李叔同说可出一布告，现行窃者3天内自首，否则是以一死以训教育。强调人格感化的李叔同先生表面上看去是温而厉，其实他对自己的学生却有着慈父一般的心肠。刘志平是李叔同在医师的学生，后来考取了东京音乐学校。可这位浙江海宁农村的学生又一时交不起学费，在申请官费无望的情况下，李叔同便决定解囊相助，并立下规矩，此款赠君之用，将来不必偿还，赠款只有无二人知，不可与第三人谈及，赠款期限至毕业时止。其实李叔同当时的执教生活也是十分辛苦，因为他后来又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任图画音乐教职，每周都要奔波于宁杭二地。李叔同出家之后，曾将一切身外之物悉数赠人，也曾将大量的书法作品赠与刘志平。2000年，刘志平之子刘雪阳先生 向大师的家乡平湖捐献的大批作品，便是弘一法师当年的墨迹。在长达七年的医师生活里，早就出版过国学唱歌集的李叔同，不仅培育了大批的艺术人才，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歌曲作品。医师期间是李叔同歌曲创作的丰收期。李叔同所作歌曲易学易唱，曲调优美，即便是选曲填词，他也让歌词与旋律融合得十分恰切。家传户诵的《送别》尤其如此。《送别》原是一首美国的通俗歌曲，原名叫《梦见家和母亲》，但是经过李叔同的填词和处理，它却具有了新的魅力与新的内涵。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然而正当送别的歌声到处传唱的时候，殊不料这歌词的作者竟成了和亲朋好友们依依惜别的人。1918年，39岁的李叔同告别了滚滚红尘，出世断食，继而出家，先在虎袍受戒，后在灵隐剃度，名掩音，字弘一。李叔同1918年出家之后，一双芒鞋，一袭袈裟，四海云游，偶遇旧交，淡然如水，因为他已抛却了半生的风月与繁华。夏勉尊先生曾指出李叔同做人的一个特点，做一样像一样。丰子恺先生也说，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情都认真。1923年，弘一法师曾有一次自温州至杭州的行旅，行前弘一法师曾向温州的庆福寺借到沿途所用的碗筷一副。弘一法师持戒精严，凡属公物虽一毫而不敢占用。抵杭后即将碗筷托人带还庆福寺。次年，弘一法师自衢州取到青田回温州，是因囊中羞涩，遂向莲花寺借得旅费30元。回到温州，弘一法师便立即致信在俗的侄子李圣章，请其尽快偿还。弘一法师的人格力量不仅表现于认真二字，而且也体现于对于钱物的态度。在史料详实的林子清先生的《弘一法师年谱》里，就曾经出现过这样两条感人的记载。这正是弘一法师圆寂的前一年，上海刘传生居士叹息闽南丛林缺粮，遂奉千元供养。弘一法师慨然辞职，为自出家以来一向不受人施。弘一大师驻西闽南，除三一破纳一间饭点外，了无余物。弘一大师常为挚友夏勉尊赠予美国真白金水晶眼镜一架，因太漂亮，予不戴，仅一送开元寺，卖为斋粮。 一生都律己慎言的弘一法师，到了晚年还依然时时地省察自己。在最后的忏悔中，弘一法师曾经说，我以前如闲云野鹤，独往独来，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和尚了。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有一本历时最久、发行量最大的画册，这便是《护生画集》。这本画集由李元敬选材，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题词，共作50幅。全书以诗书画合一的形式，关爱生灵，劝诫残杀，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宗趣。出版这本画册的初衷，本来是为纪念弘一法师50寿辰，然而弘一法师并不把它看作是为自己祝寿的纪念，也不主张它是旧式的劝善图画的重复，因此在弘一法师的笔下，他变作了佛教道义与文学艺术的美好综合，堪称是由美术教育到美德教育的一种升华。当年关于李叔同的出家，社会上众说纷纭。作为李叔同先生的高祖，丰子恺先生当时对弘一法师最为了解的人物之一。丰子恺认为，我以为李先生的出家是当然的。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住在第三层楼的人，做人做事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身的身体都是暂时的存在，他们必须追寻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艺术的最高点是宗教，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许多人误认为弘一法师抛家撇子是无情之人，其实弘一法师对万物生灵都怀有深深的感情，又何况对于自己的亲人。出家以后，弘一法师抄写过大量的经卷，有的写于父母双亲的生日或名旦，有的写于发妻的亡故之时，以用来感恩回向。这些平静的经文书法，为时有如深水无波，隐含着难以测见的深沉。弘一法师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位精修律学的近代高僧，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曾自提居士为殉教士，并为佛门众僧书写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条幅，直抒胸臆。亦或可以说，弘一法师的济世之心本身就含纳在爱国之情里， 如浪之于水，如云之于天。1942年农历9月初4，在泉州的温岭养老院，弘一法师把西去之后的一切事宜都吩咐停当，便安然地躺下了。自己的一生将在此地归结，他已经把一个死字看得十分淡然，入世一场，从大富大贵到大彻大悟，像缭绕的香雨，像过眼的烟雨。62岁的弘一大师圆寂之后，人们以各种方式不断地纪念他。大师的一生不像滔滔海浪，不似灿灿朝阳，只是像一轮不是张扬的月亮，一轮不比寻常的月亮。只要你对这一轮月亮心存敬仰，在每一个月满天星的时候，你便都会见到这位高行大德，这位创造了一种人格的